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美国副总统、民主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何锦丽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够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他将任命一名共和党人进入内阁。这个是何锦丽自总统拜登退选并为他背书以来首次接受媒体采访。他对 CNN 主持人巴什表示，我认为在作出一些最重要的决定时，令那些有不同观点、不同经历的人坐在会议桌前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我的内阁成员中有一名共和党人会对美国公众有利，但他并没有提到他会考虑哪些人选。此外，何锦丽仲誓言对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说他将再次推动全面的边境立法，收紧进入美国的移民，并誓言要执行我们的法律，打击越境行为。关于以哈战争，他表示坚定支持拜登总统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并拒绝了民主党内一些人对于考虑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呼吁。礼拜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密芝根州波特维尔举行的竞选活动上表示，如果他在11月当选，将要求政府或保险公司支付试管婴儿生育治疗费用。川普对支持者说，你们的政府将支付或要求你们的保险公司支付试管婴儿受精治疗的所有相关费用，我们想要更多的孩子。川普仲表示，他的政府将推动允许新生儿父母由税款中扣除主要新生儿费用。川普的试管婴儿承诺被认为是为了争取女性选民以及对堕胎权记录感到不安的选民。上个礼拜，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帖称，他的政府将为妇女及其生育权利作出巨大贡献。这一言论一度被解读为川普试图缓和他的立场，并招致福音派人士的批评。目前并非所有州都要求保险公司承保试管婴儿费用，即使是保险范围内，试管婴儿亦是一项昂贵的助孕项目。礼拜五，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他们结束了在加沙南部长达三个礼拜的军事行动。同一日，他们还击毙了哈马斯的一名地方指挥官。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加沙南部的军事行动期间，他们摧毁了哈马斯武装分子的隧道，击毙了250多名枪手，并找到了6名人质的尸体。这个是以色列国防军自今年早前首次对汉尤尼斯发动地面攻击以来，第三次重新进入该地区。前一日礼拜四，世界卫生组织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军方和哈马斯已经同意在加沙三个不同区域分阶段进行三次人道主义停火，每次持续三日，以便世卫能够为加沙64万名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疫苗。停火将由礼拜日开始，第一个停火的地区是加沙中部，然后是加沙南部，最后是加沙北部。双方已达成一致，如有必要，每个地区的停火时间可以延长。据称126万剂疫苗和500个疫苗载体目前已经运抵加沙。礼拜五，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年度峰会上拒绝了中共要求切断与台湾关系的呼吁，他们表示将延续数十年来与台北的接触政策。太平洋岛国论坛这个礼拜在汤加举行年度会议，会员国领导人没有采纳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所罗门群岛所推动的停止将台湾视为发展伙伴的提议。在最终公布中，与会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重申了1992年达成的允许与台湾进行对话的协议。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率团到汤加出席了这一次论坛，寻求加强与太平洋岛聚盟友的关系。 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仲批准了一项增加成员国警察数量的计划，以减少在危机时对外部力量的依赖。这一项由澳洲资助的倡议亦得到了所罗门群岛的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北京和华盛顿的战略竞争背景下，澳洲计划建立一支区域警察部队来应对重大事件，是为了阻止中共在该地区增加影响力。礼拜五，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一些俄罗斯公司在与中国的贸易伙伴交易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付款延迟和成本上升，导致价值数百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陷入困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共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报道，几个月来，俄罗斯公司和官方指出，自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后，中国银行收紧了业务的合规性，导致交易延迟。这个月以来，情况加剧。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中国国有银行正在大规模停止与俄罗斯的交易，有价值数十亿人民币的付款被延误。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一些俄罗斯企业使用第三国的中介链来处理与中国的交易，以规避中国银行的合规检查，因此处理交易的成本已经由之前的接近于零上升到交易付款的6%。对很多小公司来讲，这个意味着完全倒闭。不过一位银行业人士说，这些交易受阻并没有引起俄罗斯高层的特别重视，因为优先领域的支付仍在顺利进行，而且双方都有政治意愿。
礼拜四，秘鲁外交部长冈萨卢斯·奥莱切亚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都将会出席定在11月15日和16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 APEC 峰会。冈萨卢斯·奥莱切亚在记者会上表示，秘鲁高度重视美国总统乔·拜登阁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个不只是因为他的全球领导力，还因为美国是秘鲁的高层盟友。他还说，11月15日峰会开始之前，至少有两位国家元首对秘鲁正式访问，而习近平主席将会在11月17日开始国会访问。他的访问日程将由政府通过外交部精心制定。同一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习近平和沙利文在会谈中都表示，两国目前依然愿意管控和稳定双边关系。美中两国政府目前还未有证实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在利马 APEC 峰会期间会面的消息。但是沙利文礼拜四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表示，拜登和习近平在 APEC 或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是很自然的事情。礼拜五，日本防卫省提出2025年军费预算，预算总额再创纪录，达到 8.5 万亿日元。日本防卫省表示，增加军费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日本在西南部海域的力量，应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日本还将重点发展无人武器和人工智能，以弥补因老龄化造成的军队人数减少。日本政府为了提升防卫能力，决定由2023年度到2027年度为止的五年之内，投入总共大约43万亿日元，还将年度军费支出增加了一倍，达到大约10万亿日元，令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军事支出国。2025年预算案有9700亿日元用在支付开发和采购加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和它发射设备。目前北韩、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开发更难监测和跟踪的高超音速导弹。在开发和购买用来监视和作战的无人机方面，日本防卫省2025年的预算1030亿日元。防卫省官员表示，作战无人机是游戏规则改变者，被认为是日本军事建设的主要支柱。礼拜四晚，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川普请求联邦法院介入他在纽约的封口费刑事案件，寻求推翻有罪判决，还推迟下个月对他的量刑宣判。川普律师要求曼克顿联邦法院接管这件案，认为这个历史性的起诉侵犯了川普的宪法权利，违反了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总统豁免权裁决。川普的律师去年曾在审判前争取将这件案转移到联邦法院审理，但以失败告终。他们表示现在将这件案转移到联邦法院审理，先得以提供一个公正的论坛，还排除地方敌对阵营的影响。他们表示在州级法院，川普一直是偏见、利益冲突和不当行为的受害者。川普律师说，如果案件被移送联邦法院，他们将会寻求推翻判决，还以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律师表示，如果该案仍然在州级法院审理，而且川普的量刑宣判如期在9月18日进行，那距离大选日期只有7个星期，将会对选举造成干扰。礼拜五，乌克兰空军司令表示，美国专家已经加入乌克兰对一架 F-16 战机坠毁原因的调查。这架战斗机在礼拜一坠毁，当时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综合媒体报道，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什丘克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表示，正在对这架战机坠毁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目前乌方已同美国合作伙伴分享了礼拜一发生的 F-16 战机坠毁事件的初步报告。这个是一批 F-16 战机上个月尾抵达乌克兰后首次在乌克兰坠毁。据信欧洲国家向乌克兰交付了至少6架战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乌克兰在战斗中损失了一些西方提供的军事装备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该智库补充说，乌克兰拥有有限的西方提供的 F-16 战机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任何损失都会对乌克兰在短期内作为联合防空伞或空对地支援角色使用 F-16 的能力产生巨大影响。今日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出炉，显示美国7月核心 PEC 物价指数涨幅没有增加，这个为美联储9月开始适度减息打下了基础。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同比上涨 2.5%，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PEC 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2.6%， 这两个指标都没有超过前值。上个礼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出了到现在为止最强烈的信号，说现在是放松货币政策的时候了，但他同时又补充说，更担心就业市场疲弱而不是通胀。资深所的美联储监察工具显示，9月减息25基点的可能性已接近 70%， 所以下个礼拜将会公布的8月非农业就业报告会很关键。不过今日的官方数据细节部分表明，仍然存在一些通胀风险。按12个月计算，服务业价格上升仍处在历史高位的 3.7%， 但好的迹象是，即使利率上升，美国人仍然继续消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